下面再讲父子行啊，大家不要觉得很累啊。你看那个慈中路主看不，每天下午讲两个多小时，光讲的是从3点钟讲到，有时候讲到6点钟了。我还算是比较怪的，就比较好的了。不然的话，你们就如果听他的话，那我基本上是讲的话就1个半小时就讲了。现在我们看一下那个佛子行啊，佛子行是今天讲，因为前面我们讲的这个大课班就是生意四素菩提心讲完了，然后现在是生意菩提心。生意菩提心呢也是入定这个修逆袭物质的道理，和还有这个后德呢，就是对那个贪心和嗔心的这对境呢，就是断处，就是实质，就是分两个方面。首先是这个入定呢，这句话是入什么那个佛子行当中最深的，也就是是对我们智智法的，就是最深的一个法。一切境现为行造，行行本来逆袭边，料到此而于二取不皆不作于佛子行。啊，就是一切现象是我们刚才地狱里面，就是刚才里面也讲了，就是有性造的，行呢就是远离一切戏论的。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对这个外境和性就是不执着的话，这就是真正的佛子行。啊，就是外清，就是你看这个内外七情，无论如何现象的万法，都是由自己的心驾你的。从本性来讲的话，那就是是空性的。而能修的这颗心到底是什么呢？就是它的本体的话，那就是远离，就是有我长短了。当一切戏论的边，也就是说是料知对境和还有这个幽静所摄的一切法的这个究竟实相，真如本性以后呢，如果我们了知这个以后的话呢，当对这个外所取的境也好，内能取的这种性呢，就是成你实有的念头或者执着的一切性论，全然不作业而修逆袭的空性。就这句话是很重要的，就是刚才那个这个偈颂啊，就是如果其实大圆满当中也是是除了这个以外没什么可讲的，就是中观当中也是是真正是这样的。那么这就是一切佛子入定犹如虚空般的这个空性的这个行为。那下面就是《般若经》当中讲，了知诸法无生空性理，此乃深信智慧波罗蜜。由云修智慧波罗蜜多，即不修合法。修波罗蜜多，即修虚空。啊，就是修波罗蜜多，就是的人呢，就是不用修什么，就是这是修虚空就可以啊。这个意思懂了吧？不是说天天看那个虚空，就是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关于这个修虚空的这些道理的话，那以前我在微博上也是发过很多，就是不同的意思吧。就是这个很重要的，就是真正的这个像虚空一样的境界到达的话呢，就是那就很简单了。外境所摄的一切法，这是性加你的，实际上呢，并不是常你的。能安你的就是这个性本身呢，就是也是远离生诸灭，因而呢就是显现为能取也好，显现为所取的一切法呢，就安住在你喜的这种中观这个境界当中啊。就是你当就讲法界宝藏论的时候，很多人都好像有一点感觉，就是这是密宗的讲法。然后我们讲那个中观庄严论师的时候呢，就是也很多人有一种感觉。包括当时我讲那个中观根本混论的时候，很多人也有一点就觉述吧。那么欲界心者呢，就是修道的时候也觉着如实的事相。我们都是欲界心罪，就是我们修的时候真的对中观的这种空性意义呢，自己还是有一点吝啬。我觉得是中观和那个大圆满讲的时候呢，就是念书是很容易的。然后像居士论和相关庄严论的话呢，确实是有时候有点难懂啊，就枯燥。就是真正我们自己修行上马上有逆感见应是有一定的困难。就是这个中观的意思呢，就是大家都明白，人和所取境本体呢，就是不成立，人取的心也不执着诸入有是无是的任何法，在对一切句呢，就是不分别，对一切句呢，就是不作意的境界当中，就是无生而安住，这就是如定如虚空般的空性修法。 就是那菩提心识当中也是说，行无所取处，是虚空法相。彼当修空性，实许虚修虚空啊，就是像龙目菩萨菩提心识当中也是真正修的时候呢，好像跟这个虚空一样的境界当中啊，就我们真正去观察的时候，包括有为法和无为法所设的所有的法，轮回和涅槃所设的法呢，在本性当中是了不可得的。如心论当中也是说啊，就是最后几天菩萨就是飞到空中的时候，他传出了最深的这个声音呢，好多人都说是我其他如不如心论背不到，就我这句话是我能背得到的，很厉害的。他们，若是无始法心，习不住性前，必是无余相，无余罪寂灭啊！就有云：如我当数之，一切如虚空。就是他当时什么那个刚开始说那个，就是我没有这个逆他性，就是那个如菩萨行论开始的时候，我没有什么逆他性，这只不过是自己传习而言造这个如心论的。然后到了最后智慧品的末尾的时候呢，就是我希望呢，就是我来这个数字，就是所有的众生呢，就是像我一样，就是通到如虚空般的般若波罗蜜多的境界，就是他这样说的嘛。然后阿底夏尊者也是说，是智尼邪法行，业主逆袭中，犹言无念二正，我明明无神矣。中东巴尊者也是说，这个三世空性智识相，无有外观，尽气火，无所内观，自气火。知彼无二，知无彼二，无所观，就是内和外，就是或者说是，这个什么都就是不存在嘛，就是其实他这里呢，就是应用了很多那个噶当派，就是噶当派的话呢，我们藏传佛教当中是，应该是格鲁派的这个前期，就是他是从阿底夏尊者以后呢，就是到宗喀巴大师之间的这个传承呢，就叫做噶当派。就是噶当派是当时阿底夏尊者，然后呢，就是把法传给中东巴，中东巴以后的话呢，有一部分这个逆论的这种这个传教派，有一部分呢实修的教派，然后实修的教派当中的话呢，就是出现了特别多的，包括什么这个贡巴瓦瓦、普琼瓦，就是什么朗日塔瓦，这些都是那个时候出来的，大概的时间是应该是公元，就是我们这个从11世纪到这个14世纪之间吧。然后后来就是15世纪的时候呢，就是宗喀巴大师出世。宗喀巴大师出世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把前面的这个菩提道灯论就是为主呢，就是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是宗喀巴大师做了这个就是菩提道次第论。然后呢，这个逆论呢就是依次而这个取代，就是之后的话呢，那真正的这个噶当派呢，就是就他的这个寺院呢，这些都是当时就慢慢就是变成了噶当格鲁派。就是格鲁派。那这个之前的话，藏地寺院最多的就是当时好像蒙古的什么什么王，就是应该13世纪的时候到那个藏地的时候，他说藏地都是基本上大多数都是噶当派的这个寺院啊，就是所以噶当派的话呢，就是他是这个实修为主的。从藏传佛教而言的话呢，实际上是噶当派是在中间是确实实修成就者是比较多的，然后尼玛巴和萨迦派也是多的。但是呢，最重要的就是有一部分是藏传佛教，就是在一段时间当中呢，就是那个，就是真教合一，就是也可以说是当时是宗教认识呢，也是持证，就是有一段时间是改句派的，就是噶玛巴的有些牵涉呢，就是也有参与这方面的。然后后来的话呢，就是萨迦派的，就是也有；后来的话呢，就是那个格鲁派也有啊。就是只是这个尼玛派的话呢，就是在这方面就是几乎是没有的，就是有这个实修为主的有比较多吧。所以我看那个这个作者就是什么这个曲扎尊者的话呢，就是可能对噶当派的那个就比较感兴趣，就是以前那个如菩萨行论。大树里面的话，有一次法王降的《入菩萨行论》的大树的话呢，实际上也是这个根萨曲扎，就是他造的，就是大概是，应该是97年还是什么时候造的？不是九八年还是什么？当时法王降的嘛，就是所以这个作者的话呢，我前面刚开始的时候也讲过，以前我写过一个法王的这个传记吧，最开始的时候，当时我在那个里面引用有一个叫做《法界金刚》的这个授记，就是《法界金刚》的书 记里面呢说是法王如意宝是在印度的话呢就是幻曼论的作者萨格拉尊者，然后那个在藏地的话呢就是莲花生大师面前呢就是金刚相目，然后这个格鲁派的教法当中呢克主记啊就是克主记，萨迦派的教法当中的话他是萨迦这个法王更加坚称就是萨迦五祖之一，然后在这个摩崖就是摩崖是现在那个道佛坛一带就是叫摩崖嘛，就是摩崖地方的话那就是根萨酋长啊，就根萨酋长，所以在这个里面呢说是法王的前世，而且呢就是当时据说是他跟那个就是那个根萨酋长要接近圆寂的时候呢就是他是戒律清净的一个特别了不起的，然后别人问他就是你的这个转世活佛什么时候来呢，然后怎么认定呢，然后他说是你们不用认定，就是到了一定的时候呢又特别了不起的有这个口中被那个文殊真实明镜的一个人呢就是他会就是恢复这个道场，就是恢复这个道场，他就是我的化身，然后他一边呢就是说一边呢擦拭一下他自己的钵盂，就是然后呢就是实现圆寂的，就后来的话呢就是他们就是很多高僧大德认为是应该是法王如意宝，因为他那个法界金刚的那个这个书籍里面有这样的，然后当时那个1986年的时候就是请法王到哪里去，法王也说是我不一定是根萨酋长的化身，但是确实那个以前的法界金刚的那个书籍里面是有这样的，所以呢我为了表达缘起就是第一个法呢我要给大家念那个文殊真实明镜，就是法王说是我以前是能背文殊真实明镜，但是现在好像背的不是很这个完整，就是所以我还是用这个看书来给大家念，然后他就还讲了什么那个入菩萨行论啊，还有那个什么那个中印六中印啊，就是这些法门，就是86年的时候，就是我是85年来的，就是然后当时这些那个法王的授记啊，就是这些都是自己非常有兴趣啊，就是他已经到了根萨酋长的这个道场，就是然后他前世是就这样的话呢，那会不会在这里实现各种神通啊？就当时我们还是很期待，确实后来也是在那个姑姑身上留下了一个脚印呢，就是其实那个根萨酋长是他是有一部分是血的，这个先宗部分的话呢就是血的，也有一些格鲁派的，但是他格鲁派的用的比较少，就是真的是全是用那个就噶当派的一些教证啊，就全是用噶当派的这个教证，就是然后也尼玛派的也没有用，就是不知道是他什么样，反正夫子行的话只有这个无著菩萨他自己的教证课，还有那个中顿巴格什么，他先用附近，然后就是用阿底下，然后用中顿巴，然后就是他一贯就是习惯性的。不过这个造这个论我觉得还是很有困难的，每一个地方的话他造出这么多的教言，所以不知道降到哪里去了，今天降到这里吧，阿底下尊者都完了没有，都完了是吧，对，然后中顿巴的好就到不多那儿休息好吧。苏南的一团车走八年，东南那边转南半时将今儿个南极让龙出发这本书里这人生
满的人给满的子的人满的人给满的子的人满的人给满的子的人